最近黄金剧烈波动，把很多投资者逼到了认知的墙角，大家迫切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只看近半年的行情，黄金好像坐上了跳楼机，一边是不断刷新历史新高，而后是突如其来的深度回撤，一边是被称为避险之王，一边却在风险来临时同步下跌。很多投资者因此开始怀疑，金价为什么这么疯癫，黄金是不是完全变了？关于这个问题，有个说法我觉得说得很到位，黄金没变，只是市场变了。这句话的意义取决于你怎么理解市场这两个字。过去黄金的参与者以长线资金为主，价格波动更多反映的是利率、通胀、美元这些宏大变量。但这两年一个重要变化是，资金的结构悄悄换了面貌，浮盈盘越积越厚，杠杆资金越涌越多，量化与止损机制又像一张密网一样铺在底下。当市场出现扰动，比如利率预期变化、地缘冲突、流动性收紧，资金的第一反应不是梳理配置，而是抢着找出口。逃跑的时候拿什么保命？自然是拿流动性最好的、盈利最集中的、最顺手变现的资产。而黄金恰好具备三个特征：流动性最好、盈利最集中、变现最顺畅。于是它反而成为最先被兑现的资产，程序化交易再一推波助澜，一场踩踏就这样形成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并不是黄金变了，而是它在这一期间承担了一个新的角色，流动性的出口。2026年以来，黄金这一波接近甚至超过 30% 的震荡确实罕见，但历史上并非无迹可寻。往回看，最大的一次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黄金从35美元的官价一跃进入市场化定价，这次彻底改写了几代人对黄金的认知。之后是1990年海湾战争，再然后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眼下这一轮波幅大致与2016年相当。它说明了一件事，当市场被推到极端状态时，黄金就会出现这种超越日常经验的波动，但本质上不是黄金变了，是市场形势变了。此外，研究数据显示，黄金波动率有自己的节奏，即便某个阶段波动率飙到极端水平，但从历史数据来看，它最终都会回归到长期正常水平，也即高波动不是常态，始终都会过去的。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当风险事件爆发，金价大跌时，市场上最常见的声音就是，黄金不是避险资产吗？怎么跌成这样？这里很多人对黄金最大的误解是把它当成了一种万能的避险工具，觉得只要买了黄金，任何风险都能抵御。其实不是的，黄金避的是大险，不是所有风险。简单来说，黄金避的是信用崩塌和通胀失控的险，但不避流动性枯竭和通缩的险，它从来就不是一面能抵御一切波动的万能盾牌。黄金的底气来自于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属性，它不依赖任何国家的信用，不站在任何交易对手的对立面。本质上，它是一种能对冲特定宏观尾部风险的超主权外部货币。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短期市场剧烈波动时，黄金在下跌，但与此同时，有的国家央行还在持续买入，而有的国家将黄金用于稳定本币汇率，或是换取关键资源。这其实已经说明黄金的避险功能没有失灵。我们知道，全球央行已连续多年大幅增持黄金。据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年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依然保持高位，官方机构增持863吨黄金。尽管去年没有突破此前连续三年年均超1000吨的水平，但央行购金仍是全球黄金需求的重要推动力，为整体需求提供了增量。截至2026年5月初，中国央行已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虽然个别新兴市场央行在特定时期有所减持，但综合来看，全球央行购金的大趋势并未改变。今年一季度的央行购金量已超过去年同期，这说明支撑黄金长期价值的底层逻辑没有动摇。背后的逻辑其实不复杂，去美元化的趋势仍在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思考自己的外汇储备不能全部压在别人的信用体系上， 而黄金是超主权的，不站在任何交易对手的对立面，天然适合作为储备资产里的独立性部分。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所谓去美元化进程将是跨度极长的，绝非近三五年能够落地兑现的，不是今年，不是明年，更不是未来三年能看到实质变化的。有机构预估，至少需要50年以上时间，才有可能将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国际储备中的占比小幅腰斩。即便完成这一降幅，美元依旧是全球第一储备货币、结算货币。而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逻辑推演，那么也就预示着央行购金这个动作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央行购金已经悄无声息地改写了黄金的定价规则。有研究显示，2023年以前，金价主要由美国十年期实际利率预期和黄金 ETF 规模变动来解释，其中 ETF 变动这一项就能解释金价 94% 的波动。但2023年以后，随着央行购金潮的兴起， ETF 变量的解释力骤降到 10% 以内，而央行购金行为对金价偏离传统框架部分的解释力跃升到 92% 以上。这意味着黄金正在从原本的利率锚定资产加速转向成为一种主权信用对冲工具。定价逻辑变了，用老框架来理解金价自然会越来越看不懂。那么关键问题来了，现在还能不能买黄金？很多人买黄金是因为看它之前涨得好，想追求收益，但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这个出发点很容易让人走偏。有个比喻很形象，黄金更像足球队里的后卫或者后腰，不是前锋。他的任务不是帮你多进球，而是在其他位置都失灵的时候还能守住底线。你不能指望后卫全顶上去进球，但少了他，整支队伍就会垮。基于这个定位，有几点建议可以参考一下。配置比例上，实证研究显示，平衡型投资者把 5% 到 10% 的资产放在黄金上，能显著改善组合的风险收益比。风险偏好高一些的，可以适度上探到 15% 左右。配少了发挥不了压仓作用，配多了黄金本身的波动会干扰整体，还会让你每天焦虑地盯着行情。产品选择上，普通投资者首选黄金 ETF 或者正规渠道的实物黄金，远离那些没有金融牌照的平台，以及那些打着高息托管旗号的非持牌机构。越是行情大幅波动的时候，越有人盯着投资者的焦虑情绪设陷阱，这一点要格外小心。认知上有一点要分清楚，央行买的是货币替代权，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你买的是资产压仓石，是个人组合里的对冲工具。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容错空间也完全不同，不能完全照搬。择时上有个小参考，当黄金隐含波动率回落到 20% 以下，宏观消息面也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往往是比较好的入场窗口，也就是所谓的买在无人问津处。操作上不用刻意追求抄底或逃顶，小额定投，逢低多加一点，高位少投一点，这样反而更容易穿越那些让人心跳加速的起起落落。还有一件事也要想清楚，那就是你为什么要买黄金？如果只是为了追短期的涨幅，那可能要停一停了。现在市场的风口在 AI 产业链，在其他新兴科技行业，论赔率，他们大概率比一个刚从历史高点经历过暴跌，筹码结构也已经恶化的资产更有想象力。但如果是为了做长期战略底仓，那就进入下一个问题。你现在的仓位让你睡得着吗？如果黄金持仓已经让你焦虑到每天刷好几遍行情，那么很可能说明已经超配了，应该借最近可能出现的反弹，适度减到一个能够让自己维持平常心的程度。说到底，如果你把黄金当成一个单纯做价差的品种，那它确实会让人非常疲惫。但如果把它放进更大的框架里来看，它承载的从来不是短期收益，而是对信用风险的对冲，以及对这个时代变局的一种回应。所以，操作黄金真正考验的不是你判断价格的能力，而是你理解世界的方式。另外，插播一条相关新闻，周末传来一个重磅消息，川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与伊方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另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正在仔细研究协议，认为协议或非常不利。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一方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方资产等。而伊方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议程内。不过伊方随后发出声明表示，不完全认同川普的说法。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对此，我们的看法是，若一方真的认同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那将会是一次重大转折。至于是否支付一些费用，国际资本市场目前并不太关心，至少石油价格会明显回落，这对于金价银价也会构成一定的利好。我们此前预判是，川普的最后耐心就是在五月末六月中旬之前，如果波斯湾的石油还不能运出来，他可能会再次发动打击。但伊方也非常的鸡贼，先允许数十艘邮轮集装箱船通过海峡，缓解川普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焦虑，然后争取时间把谈判拉长，到关键时点再拿出更大的筹码来。只要能有石油运出来，川普就不会立即发动打击，会选择耐下心来谈判。当然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这一切在正式达成协议之前还可能存在变数。以色列很可能会搅局，包括游说甚至单方面动武。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不断临近，川普对以色列的宽容度也会持续下降，以至于酝酿出新的局面。